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20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也许会觉察到，昨天晚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新的面孔，所以我们就把整个信息的脚步放慢了。而且呢，我们一面好像是复习，但是另一面我们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如果有的人没有信主，总是有几句话能够落在他们的心田里面。所以按理来讲，我们昨天晚上这样做是把整个的我们的 program 稍微脚步放慢了。但是我们要想到，虽然我们在这里聚集，但是我们所留下的录影和录音呢，是为着远方的弟兄姊妹。所以等到他们希望能有这样的追求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一个信息是完整的。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我想我们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一面我们顾到当地的情形，但另一面我们也想的那些希望能够从录音带或者录影带得帮助，尤其是有的在大陆，有的在美国，在各个地方，那么他们知道有这么信息以后，那么他们当然希望能从录影或者录音那里得着帮助。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说，如果他们有整套的信息，他们还是希望从头到尾那个信息是完整的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虽然我们昨天落后了，但是我想我们今天需要稍微赶一下，稍微我们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到今天晚上散会为止，希望整篇的信息是完整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很自然的我自己就在一个压力底下，所以到时候越讲越快，越讲快越快，后来简直像机关枪一样。那这是没有办法的，不是我愿意的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也许有的地方怎么听不清楚，但是呢，好在就是我们还是有录音，我们还有 CD， 还有DVD 这些东西，或者你可以上网去。这一类的信息不可能听一次就很完整，因为这是个教导性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听了也许第一遍不清楚，第二遍第三遍可能就清楚了。所以呢，我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觉得越讲越快，你不要紧张，就是说你尽可能能吸收多少，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晚上以前我们能把整个的信息是个完整的把它呈现出来，那么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呢，大家一面要专心，因为今天呢可能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很专心。你如果稍微一魂游向外，或者一想到纽约或者什么地方，一下就过去了，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如果因为这剩下最后一天了啊，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主在门徒身上的工作，我们希望能看得比较透彻。那么昨天我们是主要的是看主跟门徒们跟随主第二年他们所学的功课。那么前天呢是讲到门徒们，主怎么训练门徒，是刚刚认识他们，第一次遇见他们。所以总的来说，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一共是33年半，他30年出来传道，然后呢大概他出来传道有2个月就认识了这几个门徒啊。所以然后呢有第一年第二年，然后还有1年零4个月，再加上前面2个月，所以大概加起来呢是 是三年半。所以大概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主后二十六年，主后二十六年，是这个祝棚节的，祝棚节大概是我们十月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大概那一年的两个月，再加上，最后一年的四个月，大概是半年，所以中间的三年大概加在一起三年半，啊，那么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半，如果照着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一年，第一年从27年，主后27年年初到年尾，然后第二年也是一年，第三个阶段呢刚好是一年零四个月，所以我们大概对这个有印象就好。那么我们的主让我们来跟随他，他有一个目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学生被成全了以后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跟随主最后的目的是我们要像他，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的坚刚，像他一样的忍耐，像他一样的谦卑，所以结果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丽，所以这是跟随主最重要的目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主怎样带领我们，他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第一个阶段，我们昨天也看过第二个阶段。那么昨天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有提到，就是，我们知道大概第二年呢是前四个月，还有后面八个月，因为到了四个月以后就是逾越节。那么这一年主耶稣上去过逾越节，那个刚好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等到主真的呼召我们，他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面你慢慢觉得你跟不上，第二呢你不要觉得你不会得鱼，就是在你自己的本行，你就是打鱼你也不会，需要主一生说让我们把水开到，把我们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所以这是主一直把我们带到尽头的。那么还有，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我们普通想到跟随主，一定是一切都非常顺利的，一切都是平安，一切都是喜乐。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当他当时从虽然他开始是到以色列弥施羊那里去，他大概走遍了整个加利利，加利利那里有240个小镇，每一个小镇都有个会堂，我们的主一开始就到会堂去传天国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在会堂里面的人都是读圣经的，都是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如果天下有人最容易信主，当然是他们，因为他们神给他们手里一本的圣经，所以他们如果不信主是最不能原谅，他们如果不信主是最几乎是最不可以饶恕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他先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吗，他就像当初的大卫一样，他虽然有一些跟随他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怎样是被弃绝的，我们的主也是怎样被弃绝的。虽然他医治了枯干的手，但是最后呢，他们商议要杀灭，要除灭他，所以最后呢，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去了，就退到旷野去了。本来他的对象，最好的对象就是在会堂里面那些认识圣经的人。那么既然他们弃绝他，所以我们的主他就转向海边，就退到海边，就退到旷野，然后他面对的是群众，就不是像就是不是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主的方法有改变，他本来的对象乃是那些认识圣经的人，但他们弃绝他，所以他就向群众，群众是非常。群众我们知道有的认识圣经，有的不认识圣经，到了海边也到了旷野，所以 最后第二个阶段是这么结束的。但是一路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主的的确确做了罪人的朋友，他可以和税吏和罪人在一起用饭，他告诉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说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无论到哪里我们的主都能够得人，无论到哪里我们的主都像磁铁一样，磁石一样，人就把他就被他吸引住了。所以我们的主的确是会得人。那么现在门徒们，主一面带着他们，结果他们一面带他们，他们一面看，他们一面就被主成全。那么那一次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主医治了一个瘫子是38年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以色列人这个38年的瘫子，其实就是象征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是虽然他们经过旷野，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他们就漂流了38年。所以以色列人的问题是走路的问题，他们虽然离开埃及，虽然他们要往迦南去，但他们不会走这条路。走天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走的。那么跟随主也是这样，有一条路要走，这条路在旷野里面，这条路是叫我们从埃及然后从埃及脱离埃及然后进到迦南。但是结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瘫子一样不会走路，但是一句话，结果瘫子就可以起来行走。所以这些门徒也这样，他们以为他们能够跟随，已经第二年跟随主了，这个路不会走吗？结果他们迟早有一天看见他们是瘫子，所以需要主的一句话叫他们能够起来行走。所以神迹什么意思？神迹在圣经里面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我们的主只要动一动指头，神迹发生。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跟随主，除非主在我们身上显出神迹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仍旧跟随主，如果今天你没有离开主，如果今天你觉得你仍旧走在他旨意的道路中，那不是因为你能走，因为你自己不过是瘫子，但是就是一句话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他。所以这个大概是第二个阶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第三年，就是最后一个阶段。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说他们已经跟随主2年了，现在应该有一些基础了。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的主就把他的心向他们解开。前面我们的主好像是身教，就以他自己做示范，以他自己做榜样。那么当你与主同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每一个动作都能影响我们。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这2年门徒们也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但现在呢，已经到了第3年了。那么到了第3年是怎么开始的？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被弃绝，所以他就退到海边，他就退到旷野。等到他面对群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不错，就着人来说人数很多，但如果就着主所要做的工作来说，他的工作的基础不能从群众开始的。群众就像中国人所说乌合之众，各种样的人都有，各种不同背景的都有，他们的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他们各种的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吸引群众，不错，那么群众就是资本。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应该能够做一番的事。那么世界上懂得群众心理的人，他们一定抓住这个机会。所以现在所谓的 Mega Church 意思就是，尤其在美国，在远东，你只要人数超过2000人以上的就叫 Mega Church。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多呢？因为等到你真的面对群众，有一许许多多人要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在人来看，这个应该是机会来到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的主面对群众，他仍旧供应他们的需要，但他知道他整个工作的基础不是建筑在这上面。 如果整个工作的基础是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的话，那么这个就等于盖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所以现在你要看我们的主训练门徒，他心中有个蓝图的，他最后要完成一样，他不是看见人跟随他他就喜乐，不是。很多的人跟随他因为要吃饼得饱，今天许多人信耶稣有许许多的不同的想法，有许多不同的企图，有许多不同的存心，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到底是被主的话吸引的。可是如果我们的主真的要做一番的工作的话，如果我们的主有一个工作是非常结实的话，如果真的这十二个人将来真的能够惊天动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工作就不同了。否则的话，你只要看你有群众，否则你要是看你人多就好了。起头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过，总是几个人，总是小猫三十只，慢慢你说人来多了就好了，一百两百三百就好，四百就好。但是弟兄姊妹，这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责任更重了。所以等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是你看见世人弃绝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就退到海边，退到旷野里面去，所以他所面对的现在是人山人海的群众。那么现在问题，主怎么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第五章啊，这个读到第四章的末了，你就知道说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然后你再加上别的圣经告诉我们还有推罗、西顿，你看他们通通来跟，而且来跟着他。如果现在主发现有这么多人来跟从他，虽然你不要忘，但你明白吗？当初我们主的目的是到各会堂去，那么这个会堂里面的人通通是犹太教中的精英，他们明白圣经，他们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只要他们能开窍就好。但是我们说过，现在主退到海边，我们的主退到旷野，那么有许多人因为他们病要得到医治，有很多理由，有的要吃饼得饱，有的病要得到医治，你看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来跟随主。结果呢，你读到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稀奇不稀奇？现在的需要很大，主耶稣应该面对他们的需要，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为着群众的，就是为着要拯救世上每一个人的。那现在为什么在重要的关口，当他们最需要，他们最需要嗷嗷待哺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主离开他们？我们的主选择离开他们，看见了这些需要，他上了山，然后呢，现在坐下的时候是门徒到他跟前来。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我们的主他看见了世界的需要，他看见了群众的需要，结果呢，他反而上了山，反而好像离开他们。现在他所面对的不是群众，他所面对的乃是门徒。为什么？现在不止十二个门徒，因为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件事情的前一天晚上，主耶稣刚好上山上去祷告，祷告了一个晚上，他终于选择了十二个使徒，让他们与他们同住。所以从现在开始，这十二个门徒不光是十二个门徒了，他们是二十四小时与主同住的，因为他拣选他们来要与他们同住，而且呢要打发他们出去。所以现在不光是门徒，他们变成使徒，使徒的意思就是打发的意思。所以现在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们主选择了十二个使徒天天与他同在。所以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在这么多蒙召的人里面，现在我们主选择了这十二个使徒，他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呢到了天亮以后， 那么这十二个神使徒就跟着他，就从山顶下来，然后呢，到了仍旧在山上。这个山上有一块平地，主耶稣的这个山上的教训是在哪里的？应该是在有一个地方叫哈定角。这个哈定角就是一座山，这个山上有两个高起来的地方，叫做角，是个远远看过去好像牛的两个角一样。那么这个山原来是火山，不过现在是死火山。所以主耶稣呢，他一个晚上大概就在这两个角，不知道哪一个角的山上，在那祷告了一个晚上，然后他呼召了十二个使徒，然后第二天他就从那个山上，就是那个角的地方下来，所以仍旧在山上，不过是很平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这是山上的教训；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他说主在平地上，那其实不是普通的平地，是山里面的平地。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加利利那一带，只有这么一座山是符合马太福音第五章和路加福音第六章所形容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现在平地上，但到了平地以后呢，许多的门徒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主是从许多的门徒里面拣选了十二个使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的门徒不只是六个了，现在你要知道这是第三年了。所以现在有许多的门徒，他们已经他们许多的门徒已这个已经在山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的主远远看见那些这个有需要的人从各地来跟随他。那么一面我们主到山上去祷告，要拣选十二个使徒，另一面呢，他主要的目的、主要的对象，这一次不是对外，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对内，是对的门徒的。所以主就坐下来教训他们。那么主耶稣所在的那个地方，刚好我们已经去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周围那个地形也像一个露天的一个剧场一样，所以主耶稣根本不需要用扩音机，不要用麦克风，很多人就听见了。那么如果你仔细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刚开始是门徒到他跟前来，十二个使徒，还有呢其他的门徒当然也包括姊妹在里面，所以呢咳咳那么他们就来到主的脚前，主就开始教训他们。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是对门徒的，不是对世界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呢，等到快讲完的时候，那些群众慢慢慢慢就靠近。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对着门徒的，不过世界慢慢也听见了，所以整个世界是背景，但是主耶稣讲到最主要的对象乃是门徒。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因为我们讲到主的怎么样训练他的门徒，那么门徒们怎么学功课，你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的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以前，你看见门徒跟随主，但是好像门徒们没有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现在不一样了，这一次你看见当我们的主带着十二个使徒下来，然后面对这些门徒的时候，这个好像开学典礼一样。现在呢，这些门徒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坐下来，他坐下来就好像当时拉比一样，所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不要忘记，这个教训不是对着世界的，这个教训乃是对着门徒的。所以这里的教训像珍珠一样，你不要随便给世界。有的福音我们应该让他听见，但是呢，这里面所有的教训乃是为着基督徒的。所以你应当转过第二个来，应该走第二里路，但是这个珍珠你不要随便给不信的人。如果你随便给不信的人，他就会逼迫你。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他会转过来，他会叫你受伤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五章、六章、七章的教训，不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世界的人就喜欢五章六章七章，他们觉得主耶稣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讲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这个教训，而且他们认为说